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西藏强烈地震之后，青海黄河源头地区今日发生 5.5 级地震。川普就职前， Meta 宣布用社群铸币取代事实核查。美国法官暂时阻止特别检察官发表川普案件报告。芬兰扣押拖断电缆的俄罗斯影子船队，并且在海底沉没船闹。黄星揭露被诈骗，港人要求泰国救出被困缅甸家属。纪录片《国有器官》新获多个国际奖，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在当地时间1月8号下午3:44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5 级地震，震央位于前一日发生地震的西藏东北大约1000公里处，震源深度14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伤亡报告。青藏高原和它的边缘地区地震活跃，这里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互相碰撞导致升起的区域。该区域近几日以来发生多宗地震。西藏日喀则市的定日县1月7号上午9:05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6.8 级强烈地震，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就录得规模尼克特制 7.1 级。据中共官方报道，这场灾难已经造成126人死亡，188人受伤，3609户房屋倒塌，超过30000人无家可归。由于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再加上夜晚的温度低至零下十几度，夜间雨寒成为灾民的燃眉之急。社交媒体巨头 Meta 7号大幅删减它的内容审核政策，包括结束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美国事实核查计划，这是一项重大的改变，出于符合总统当选人川普未来施政的优先事项。 Meta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将会裁减撤销事实检查人员，他们的政治偏见太深，破坏的信任比他们建立的重要多，尤其是在美国。他表示，取而代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 Meta 平台将会使用类似于 X 平台的社群备注，由美国开始。事实检查被保守派人士视为审查制度。2021年1月6号发生川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大楼事件之后，川普的 Facebook 账号被停用，他的账号后来在2023年初重新启用。自从川普去年11月胜选之后，朱克伯格就持续努力和川普和解，除了捐赠100万美元给川普就职基金之外，还作出内容审查转变。星期二，美国地区法官坎隆命令暂时阻止司法部发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两项刑事调查的最终报告。预计史密斯将会向司法部长加兰提交一份最终报告，讲明他对川普的两项调查结果，包括对川普2021年卸任总统之后处理机密文件案的调查，以及对川普试图颠覆2020年大选案的调查。按照规定，在收到特别检察官提交的报告之后，司法部长必须决定是否向公众公布报告。而在之前，纽约法官拒绝了川普之前提出的撤销封口费案的请求，该案预计在1月10号宣判，距离川普宣誓就职不够两个星期。挂有库克群岛旗帜的 Eagle S 号邮轮去年12月25号涉嫌拖断波罗的海运送电力的海底电缆 S-Link 2和另外四条电信电缆。 S-Link 2是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输电电缆，被拖断之后，芬兰随即扣押涉嫌的船只 Eagle S。星期二更加在它的航线下方海底发现船闹位于海床拖行痕迹的西边。据了解， Eagle S 在案发之后，左缘的船闹消失不见， 芬兰警方已经对八名船员进行边境管制。副检察总长拉佩话，呢啲人涉嫌破坏财产，可能会同船东一起面临刑事责任。芬兰海关认为 ，Eagle S 系俄罗斯用嚟逃避石油制裁嘅影子船队之一，目前已经扣押船上嘅货物。船东委任嘅律师永贝利声称，事件发生喺芬兰领海之外，当局冇权扣押船只，但系已经被法院驳回。俄罗斯就强调，佢哋同呢一艘船毫无关系。中国演员王星1月3号应邀到泰国拍戏，然后在缅甸边境失踪。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底下，在7号晚获救。据王星透露，他失踪之后被禁锢在一栋建筑物里面学习打字，怀疑是要他从事电信诈骗活动，里面还有50个中国人被困。除了王星之外，据网民爆料，还有3名中国女子在泰国旅游时候失踪，他们最后的位置都在缅甸东部苗雅迪。根据知情网民透露，苗雅迪是缅甸最黑暗的电信诈骗园区之一，位于臭名远播的大象园区可以说是网络诈骗大本营。在缅甸北部被打击之后，缅甸东部的苗雅迪就变成电信诈骗集团和绑架集团的重灾区，而中国人早已经被东南亚电信诈骗集团叫做识得行走的人民币成为落手的对象。王星近日被泰国政府在缅甸诈骗员救出来之后，触发香港的一些家庭关注他们在当地同样受困的家属，要求泰国政府一视同仁，协助救出家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炸器官的电影纪录片《国有器官》近日荣获多个国际奖项，还获得纽约电影大师和亚洲脉搏等专业期刊影评人的高度评价。国有器官新获得的奖项包括纽约最佳电影奖纪录片类金奖、纽约奥尼罗电影奖和纽约国际电影大奖。另外，国有器官还获得4个国际奖项，包括最具影响力纪录片大奖、意大利罗马棱镜电影奖、加拿大耶洛内夫国际电影节奖和美国独立电影奖。导演张勇俊在感谢之余表示，最近中共试图将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到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能够得到这些奖项的肯定，这有助于帮公众了解中共过去25年来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帮助制止这个残酷罪行，拯救生命。国有器官电影2025年将会在日本、南韩、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公映。中共近日举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要求加强舆论管制，他特别提到加强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评论认为中国经济不景气，当局试图以宣传来粉饰感的地狱场景。据中共官方消息，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1月3号至4号在北京举行，全国百多名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长出席会议。自由亚洲电台6号引述资深媒体人高先生的讲话表示，今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为今年各地宣传部门的任务定调，而主要的还是为了加强对舆论的管制。他说，关于宣传方面的会议内容，今年讲得更露骨一点，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粉饰这样的一个地狱场景，包括经济不景气、各地方出现开车撞人和报复社会等事件不断出现。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共党魁习近平同蔡奇屡次强调唱响经济光明论，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因为发表同官方不协调的言论而被封口，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政博主洪勇和知名评论家水皮等人。而在去年年底最新被封口的就是两名经济学者高士文和傅鹏。高士文在演讲中将中国疫情后的社会概括为3句话： 生机勃勃的老人、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他还评估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三年可能被累计高估十个百分点。而傅鹏就在演讲中说，中国的经济问题远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核心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能力的下降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眼前最大的挑战是中产阶级急剧收缩。傅鹏还大胆批评舆论环境，说哪个不得哪个就是叛徒，说哪个不得哪个就是不爱国，说哪个不得就网上攻击他。他说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去讲，到了关键的时刻就会令到所有的资讯回归形成谬论性错误，最后你们就会发现连决策层都作出错误判断，那就玩完了。到最后哪个是那个误国误民的，历史会有正确评价。在傅鹏和高士民被打压之后，就传出多地的证监局出手限制首席经济学家、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公开发声，事件引发网民热烈讨论。在经济下行、失业高涨底下，去年中国社会出现大量无差别的袭击报复性事件。江西景德镇网民李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越来越多的网民在微信群组只是发图片不发评论，他自己也都被当局警告过不能够评论社会性事件。湖北的黄先生就说，今次宣传部长会议发出了几个重要信号，第一，有些地方的疫情又爆发了，第二，在社会上扩散的舆论情况以前叫做防患于未然，现在是封口，不让其他人知道，联系一起行动。
红二代爆政变最后机会，习近平罕见发狠。红顶商人荣家弃船移民，邵川普访格陵兰，震动丹麦全国。伊朗核武不可逆，以色列或开战。知名主厨爆傅坤奇荒谬事。尹石月律师团提供，联合航空称测试在航班上使用星链。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爆发大规模民变的同时，中共高层斗争也开始加剧。党魁习近平释放罕见凶狠的论调，中共6号召开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出，腐败是共产党最大威胁，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者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保持高压形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等。政论家唐正远说，在他看来，这个是由去年11招待会上元老逼习近平释放集体领导信号以来，习近平党内讲话最凶狠的一次。习近平肯定不会接受媒体领导，他会搏命反攻。唐正远认为，习近平这次扬言和中共内部最近炒作接班新生代有关。近期一批省部级官员升迁，国内官方媒体刻意炒作70后接班新生代，例如上官新闻吹捧新任浙江省代省长刘捷是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新京报说新任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是最年轻部长等。唐正远说，众所周知习近平上终身执政，接班人本来是头号禁忌话题，现在党媒突然炒热接班团队，就是公告天下党内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亦是为党内维稳，对内部营造权力有秩序交接的假象。但这种炒作就踩到习近平的最痛处，习近平已经没有退路，他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会利用手上所有资源发起反击。这个是习近平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扬言的背景。 最近袁鸿兵亦对外界披露中共高层权斗的一部分拼图，主要是高层将习近平拉落马当中越来越迫切的共识。袁鸿兵说，去年共军内部，特别是习家军内部，连续爆发大规模政治不忠诚大案，习近平因此多揭私底里，在中共中央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暴怒失控，拍台将茶杯都震跌了。习近平连续整肃军队，其中比红二代、游海涛的罪名极为严重，包括反党、乱政、乱军、动摇党的核心领导，这个罪名在习近平十几年大清洗中第一次出现。袁鸿兵引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解释说，游海涛在党内广泛散布对习近平的批评，指习近平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集体领导和韬光养晦路线，习近平提出要组建无人机和无人舰艇部队来对台作战，游海涛就嘲笑习近平外行、硬冲内行等。特别是游海涛判断中国经济在2025年将进入寒冬，2025年底是在政治上向习近平出手，阻止他连任的最好机会，亦是最后机会。袁鸿兵说，游海涛的这些看法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太子党普遍共识，他们都认为要用回归邓小平路线的名义将习近平拉落马，而且太子党正在和习家军内部不太忠诚的两面人合流，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极凶狠的政治危机。新年以此传出消息说，中共真正的红顶商人荣氏集团举家移民加拿大，消息出自帮荣家打包家私的远洋运输机构爆料，本来是宣传自己的运输公司，但因为荣家身份特殊，消息快速流传开。荣家在中共建政前曾经掀起一轮移民潮，留在国内的荣艺人等家产被中共完全掠夺，文革中荣艺人食指被打断，太太被红卫兵用皮带箍住颈，由顶楼拖到一楼，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但好在中共要利用荣家来笼络海外资本，因此还是在官场留了痕迹给他。现在荣家居然二次弃船出走，而且据说是全家移民搬空五层洋楼，海运带走上百件家私藏品，消息备受关注。海外网民说禁决绝，讲明中共大势已去，大厦将倾。连国内自媒体亦发表文章说，这个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标志性事件。荣氏家族是民族资本的重要代表，一个著名家族的出走可能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一旦其他企业家效仿，可能导致投资下跌、资本潜逃，甚至产业链断裂，亦可能削弱普通民众的信心和中国在全球的吸引力。川普的儿子小川普7号到访格陵兰岛，消息震动了丹麦全国。丹麦外交部6号告诉传媒，这个是为期一日的私人旅行，外交部不会进一步作出回应，因为这个不是美国的正式访问。格陵兰岛属于丹麦，但高度自治。川普曾经提出，为了世界的国家安全和自由，美国拥有和控制格陵兰岛是绝对必要。格陵兰执政党主席艾里克·延森上个月表示，就算川普不能够买了格陵兰，但我们非常欢迎川普造访。格陵兰总理艾格德更加提出推动格陵兰独立。格陵兰靠近俄罗斯，蕴藏丰富矿产资源，美军在格陵兰岛上设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导弹防御和太空监视任务的战略要地，更重要的北极航道。随着地球变暖，北极冰封区域减少，未来亚欧贸易不一定行苏伊士运河，可以通过白令海峡穿越北冰洋直达目的地。无论行哪一条路线，格陵兰岛都是绕不开的一站。 在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段，西方对伊朗核武的警告声再次升高。路透社说，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巴黎对法国大使发表讲话，警告说伊朗核计划正是加速，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关键环节。如果目前的核谈判没有进展，欧洲考虑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手上的核材料已经足够制造几个核弹头，上个月德克兰还宣布进一步提高核燃料的生产能力。欧洲考虑制裁，以色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6号引述以色列国防消息人士说，以军要攻打伊朗核设施将会极其艰难，但伊朗一旦拥核就会将以色列当作目标，因此如果非军事手段无效，以色列就会采取军事行动。这位消息人士解释说，伊朗核武问题比看起来更严重，解决上来更困难。一来核设施隐藏在地下，而且比较分散，有一些还位于地下很深的地方，因此很难同时成功清除所有核设施。二来伊朗和中俄朝属于邪恶族心，对伊朗动武可能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以色列萨洛姆哈特曼研究所研究员米卡古德曼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原有的世界秩序会崩溃。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美国会同以色列站起一起，不是同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就是提供以色列需要的一切军备。台湾各地掀起联署罢免滥权立法委员的浪潮，目前已经涉及十几个立委，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亦是其中之一，就连被指为傅昆萁大本营的花莲亦发起一连串罢免联署行动。花莲知名海鲜餐厅主厨曾晒文6号发表文章，揭露傅昆萁在花莲的荒唐事。据自由时报报道，曾晒文指出，听到有人问为什么要罢免傅昆萁，他们觉得傅昆萁做得不错，例如他推行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比其他政治人物都更常出现，待人亲切，感觉好热心。曾晒文表示，我只能够说这些都是应该的，执政本来就应该照顾弱势，推动建设，不然选他去做什么，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我们就要监督谴责。傅昆萁做过花莲院长，被称为花莲王。曾晒文透露，傅昆萁靠的就是人多，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做院长后发明了宗教联合祭天活动，据讲已经连办13届，除了宗教人士外，其余都是花莲县政府动员公务员去轮班，没有乡亲参加。更荒唐的是，近五年宗教预算高达3亿2000万元，对比一年营养午餐预算先至2亿6000万。曾晒文继续说，更离谱的是2021年底预算高达1800万的路制。傅昆萁说，因为花莲观光依赖交通，所以要派各公庙去路口，被车祸遇难者招魂，还观光客一个安心道路。当院议员表示反对时，民政处处长回答说，建议不要同无形的对抗。曾晒文怒批，重点是这种盲到爆的法案还在花莲县议会以多数通过二读。曾晒文说，傅昆萁以前怎样在院议会横蛮，他现在就怎样在国会横蛮，以前只是影响花莲，大家忍一忍就算了，不能够被国家亦都变成这样。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想委托南韩警方逮捕尹石月，但被拒绝。尹石月律师团6号提告，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处长吴东云、警察厅次长李浩永等11人涉嫌违法行为。综合南韩媒体报道，尹石月逮捕令有效日期已经在6号失效。 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不放弃，在6号再向法院申请新的逮捕令，同时令法涵委托警方逮捕尹石月。但警方6号下午回应说，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比警方的公民存在法律问题，執行逮捕令的主题应该是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有知情人士透露，警方内部觉得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掉过来的烫手山芋是在卸责，警方表示会继续和公守处联合執行逮捕令，而第二次執行时如果警卫处有人阻挡会考虑逮捕。尹石月阵营进一步加强官邸防护，加固巴士屏障，又在外墙外单独设置大刺铁丝网，建立多重防御。尹石月的律师团亦都已经向控方提出控告，指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无权指挥警方办案，近日就指挥警察厅、国家侦察本部、特别侦察团试图拘留和搜查尹石月。律师团指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违法，并指代理警察厅长李浩永和代理国防部长金善浩拒绝总统警卫处依法提出的调派警力和兵力要求，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美国联合航空宣布由2月起在航班上使用星链 WiFi 服务。据 CNN 6号报道，联合航空表示首先会在巴西航空工业 E175 型号上面测试用星链上网，计划在今年底前令只是设经济舱和头等舱的两舱型区域性航班都用上星链，未来再扩大到所有航班。联合航空前程万里飞行计划的所有会员都可以免费使用机上星链，包括看串流媒体、网购、玩游戏等。联合航空和星链是在去年9月达成的合作协议。除了美国联合航空之外，夏威夷航空去年亦宣布将在非美国本土、亚洲和大洋洲的空中巴士客机上免费提供星链。
海湖庄园文会，川普爆黄金时代宏图，中共开会释放信号，开启粉饰无望之境。日本嘲讽中共六代机惹人发笑，赖清德勉励调查班学员积极抗共，巴基斯坦示威者依政座封堵中巴关键贸易通道，从梦想到现实，空中巴士来袭。1月7号，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私人住所召开了当选后的第二场记者会。在记者会中，川普不单止详细阐述了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还回应了包括经济、领土、军事以及他个人法律案件等多方面的问题。川普首先强调，一旦他上任，美国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他将推动国家经济复苏，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全球领导地位。他还宣布来自杜拜的投资者将会在美国多个州投资超过20亿美元，用于建设新型数据中心。这一举动将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川普展示出他一贯的强硬立场。他提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而言一直存在不公平待遇和高额收费，并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川普亦提到格陵兰岛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地理区域，如果他当选，将重新审视是不是应该将其并入美国。此外，川普对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设想亦进行了讨论。 他表示，虽然这一话题可能引发争议，但加拿大在很多方面和美国的利益高度吻合，未来有可能在某些形式上加强两国的联合。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川普警告称，如果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在他上任时仍未获释，中东地区将迎接地狱般的灾难。他重申，只有通过强硬手段，美国才能够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对于美墨边境的问题，川普对墨西哥政府在阻止有害物品跨境方面的措施表示不满，并提出美洲湾这一提议，意图代替目前的墨西哥湾名称，反映出他对于该地区的政治立场和未来的愿景。在涉及俄乌战争问题时，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他成为总统，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入侵乌克兰。他强调自己将通过更有力的外交手段，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和盟友的紧密合作，避免类似冲突的发生。在回答和他个人法律案件相关问题时，川普再次批评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和计划在纽约宣布判决的法官胡安·麦钦。他认为这些法律案件无关政治，仅是民主党对他的一种打压。与此同时，川普仲提到现任总统乔拜登在政权过渡期间实施禁令，特别是禁止在美国沿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政策，认为这个无疑为他上任后的施政造成了阻力。面对即将于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川普表示自己将带领美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他的执政纲领不单止注重经济复苏，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强硬立场，还将针对内政和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川普最后重申，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问题，他都将以美国的利益为重，确保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这一次记者会展示了川普对于未来四年的清晰蓝图和坚定决心，预示着他将继续保持对外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改革的承诺，力求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近日，资深媒体人高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对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中共宣传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内容的深层含义。高先生认为，蔡奇的讲话透露出中共当局在面临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的双重压力下，正加大对舆论的管制力度，并试图通过宣传手段反省目前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高先生指出，蔡奇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年宣传工作的重点将是加强对舆论的掌控，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分析，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怎样隐瞒地狱场景，即经济不景气、股市波动以及不断爆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股市经历了长时间的下跌，在经历了巨大的国家资本干预后先获得稍微回升，但目前仍然处于动荡状态。同时，各地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诸如宪宗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亦令当局面临更大的压力。高先生认为，舆论主管部门的目标非常明确，不单只要消除负面信息的传播，还要大力推行政府的政策，塑造正面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宣传部门被要求掌控舆论走向，确保负面声音被压制。高先生认为，蔡奇的讲话透露出一种急切的信号，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将通过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化解危机。湖北的黄先生 亦在采访中提到，这次宣传部长会议释放出了几个重要信号。第一，有些地方的大流行病又爆发了。第二，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舆论。王先生认为，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大流行病反复无常，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再爆发的情况下，民众的恐慌情绪正在加剧。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反应越来越敏感，尤其是在经济、股市等方面，负面信息的扩散引发了广泛讨论。王先生还说，过去政府在应付舆论危机时通常强调防范于未然，而这一次会议显示当局的应付策略更为直接，就是封口严控舆论。他认为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可能控制了舆论的蔓延，但长期看来更加剧民众不信任感和社会的不满情绪。近日，印度媒体转载了日本军事评论家对于中共新战机的分析，认为这个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日本专家周凤，实际上1036独特的三台引擎设计惹人发笑。从历史上来看，比飞机增加额外的引擎通常出现在战时将运输机改装为轰炸机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动力不足，这个不是最先进的设计，背后反映出中共在航空引擎领域的落后。因此，日本军事专家认为，中共选在这个时候亮相一款充满科幻色彩的新飞机，其实是服务于整体的宣传战略，目的是被全世界洗脑。1月7号，台湾调查局举行调查班第61期结业典礼，总统赖清德发表致辞，肯定了调查局在国家安全的表现，并勉励结业学员要积极对抗中共渗透、统战、并吞，同时不忘初衷，精进专业技能。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第61期共103人结业，平均年龄26岁，专业学养涵盖法律、财经、资讯、医学等领域，其中拥有硕士学位15人，并有多人通过律师、司法、会计师和国家安全考试。赖清德致辞时以三点勉励学员，第一点是深知工作使命，这一项工作不同于一般工作，因为牵涉到国家安全，必须积极对抗来自中共的渗透、统战以及并吞，这个工作亦牵涉到社会稳定，要同相关由行政院管辖之各中央行政机关、台湾共同协调合作，一起打击犯罪，令社会能够安定。赖清德表示，另一个使命是保护人民，希望每名学员睇重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亦要深刻了解本身肩负的使命，工作做得好，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心。赖清德讲，第二点是一定不忘初衷，无论受到任何威胁利诱，都不忘初衷，肩负起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令人民安心的重责大任。当执行任务时，必须会碰到困难、挑战，甚至威胁利诱，能够不忘初衷，坚持理想。第三点是社会持续进步，犯罪技巧在度持续创新，要秉持一个信念，邪不胜正，要精进各项专业技能，这个是学员的工作、学员的使命。在面对中共渗透、统战等各种伎俩时，专业技能要时时创新，提高警惕。1月7号，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民众连续第五日静坐，封堵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一条关键贸易通道，以抗议这个地区长时间的停电断电。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罕萨山谷中，拥有7万多居民的罕萨什静坐示威组织者坚称，示威将持续进行，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示威集会的领导人抱怨罕萨一直电力不足，称居民在寒冷的冬季一日要忍受长达23小时的停电。罕萨居民拉希姆阿曼表示，示威者人数在度逐渐和大幅增加，当地政党、商家和旅馆协会的代表都到场参与示威。地方当局曾同示威者进行谈判，但是未能游说示威者散去或恢复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次昆仑公路的交通。罕萨位于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公路之上，而这一条公路和中国西部的新疆连接。贸易商人报告说，正座示威导致公路两侧很多车辆载商业物资的货柜车被困。在这一次示威爆发前一个多月，巴基斯坦和中国宣布将全年开放中巴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普山口。罕萨坐落在贫困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而且高度依赖水利发电，但是进入冬季后，因为河流和湖面结冰，发电基本上无法进行，因此居民和商家包括旅馆都必须依赖自备成本高昂的热力发电机发电。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指出，巴基斯坦拥有北极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冰川，同时已经面临全球气候暖化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红旗拉普山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建造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近日，美国乔比航空公司宣布推出新型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引发了空中交通的新革命。这一款飞机时速可达200英里，单程航程可达100英里，从纽约曼克顿到金乃迪国际机场只需7分钟，较传统地面交通一到两小时节省了大幅时间。此举预计将彻底改变城市交通模式，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和生活品质。乔比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贝维特表示，一段路程因为地面塞车可能要花上一到两小时，而你只需5到10分钟就能飞到。我们认为这个将使大家的生活品质引发革命性的改变。他的梦想源于童年时期，希望通过飞行汽车在几分钟内从学校回到大山深处的家。今日这一梦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即使这项技术充满前景，但是比空中的士广泛投入使用，还需要克服不少的挑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此成立了动力升降类别，专门监管这一类新型空中交通工具。另一家领先企业阿秦航空公司行政总裁阿当·戈德斯坦亦对未来的空中交通充满信心。他预计10年或者是15年之后，我相信你会看到天空中的高速公路将有成百上千架这样的飞机在各个城市飞行，这个将真正改变我们城市的建造方式。业内专家指出，空中的士不单止可以缓和地面交通压力，还将改变城市基础设施的设计，促进绿色出行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随着技术突破和投资逐步完成，飞行汽车或者在无几内将来就会成为日常出行的新选择。
中共跨国攻击法轮功，实为反美新战略。南韩法院再签逮捕令，尹石月民调创新高。德克兰在核武设施附近军演，专家指伊朗危机来临。中国失踪男星从泰国返回，被人贩子捉走剃光头。7号大纪元报道，中共内部人士进一步曝光中共跨国攻击法轮功的阴谋，其实是中共攻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中共担心美国政府对法轮功出手相助，而中共舆论战的最低目标 就是破坏川普与法轮功的关系。中共对海外法轮功的镇压行动在过去一年来急剧升级。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目前最迫切的就是想要准确地知道川普的真实态度，他们摸不清楚川普的真实意图，就是不知道川普会对中共采取哪些措施，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目前中共的整个情报系统都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目前非常担心美国 FBI 会和法轮功学员合作。追查国际6号发布报告，获得最新消息，最近中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但是哈尔滨就捉了100几人，各地都在进行申报处。消息来源说，现在中共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川普正式上任前后，尽全力破坏法轮功与美国的关系，能够从美国铲除法轮功最好，最低目标亦要求破坏川普和法轮功之间的关系。中共在美国各地挑选熟知法轮功的五毛参与，不断制造所谓法轮功违反美国法律、无视美国政府的谣言，企图通过舆论逼美国政府中断对法轮功的支持。但是因为上面逼得紧，很多事情无法认真谋划，中共在海外的线人、间谍就会露出马脚。去年已有两名纽约的中国特工承认充当中共代理人，指挥针对法轮功进行跨国镇压。消息来源还举例，现在国内查到了几个日本间谍，汇报上去根本没人重视，但是所有和美国有关的事情，习近平和高层都格外关注，所有工作指示都要求重点侦查美国的情报，这个已经是近几年的常态了。在公安部去年6月的内部会议记录中写到，动员潜在特务制造和升级法轮功内部矛盾，必须引起整个美国持续关注，并迫使美国政府在前线打击消灭法轮功。对于中共此举，来自中共安全机构的内部消息说，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想利用这一行动向习近平展示其能力。其次，中共官员担心川普新政府可能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新制裁。第三，由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在台湾都拥有庞大的修炼群体，中共担心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武力侵台的行动中会发挥和平抵抗作用。因此，中共希望在侵台前先从美国削弱法轮功。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法轮功这个团体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在整个国际社会讲清中共邪恶的本质，包括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讲清中共的国安系统、特务系统、统战系统在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全方位的渗透行为。法轮功团体一直都站在最前线，亦是站在最前沿，川普总统是了解这些真相，所以在2016年川普竞选第一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的竞选团队的竞选广告里面就包括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这一条。现在川普又要重新回到白宫主政，中共当然害怕，因为法轮功这个团体的存在在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有可能令中共所有的方言穿帮。这个就是中共要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进行跨国镇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认为，因为现在法轮功群体包括他的媒体以及他的文艺团体等等，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对川普新政府是会直接的影响，必然会进一步的打击中共在美国的既得利益，甚至很可能是毁掉他们在美国的长远的布局。中共对这些一直非常非常害怕，法轮功群体是中共最重要的敌人，而过去的25年当中，法轮功修炼团体在国际社会进行了外交游说，是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令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遭遇到了法轮功对他们的揭露，令中共非常害怕和痛恨。川普总统被人认为是难以琢磨的风格，令中共现在不知所措，所以中共一定会想尽办法先下手为强，先进行布局。这两个中共认为最可怕的敌人的进一步的结合， 对中共来讲就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噩梦。中共会尽一切可能去试图破坏川普政府和法轮功的关系。相信川普上台之后是会对法轮功修炼群体有更多的支持。美国国会两党当中很多议员一直是支持法轮功的。中共的破坏挑拨离间的这些手段是不会成功的。7号南韩公调处说法院已再次签发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并说第二次亦是最后一次，逮捕令有效期将暂时不对外公开。同日南韩朝野召开国会国务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前人民力量党所属的约40名议员聚集在总统府前反对公调部对尹总统执行拘留令，双方就此交换意见。尹锡悦的法律团队同日表示，国会弹劾小组以弹劾尹总统为由撤回了刑法规定的叛乱指控，并主张宪法法院应该驳回国会的弹劾指控。之前总统警卫队人员和公调处人员经过五个半钟头对峙，使到逮捕行动失败。警方官员说，如果总统的警卫队再次阻碍逮捕，警方正考虑对总统警卫队实施逮捕。除了3号派出的120名警察之外，他们正考虑引进警察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南韩记者金先生在 X 上发出相片，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年轻人戴着白色的头盔面对警察。他发文说，由20几岁和30几岁的南韩年轻人组成的白头盔阵营在南韩引起关注。南韩最新民调显示，尹锡悦支持率此时不减反而增，甚至超越宣布戒严前的水平，包括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亦有所提高。据南韩时报报道，尹锡悦2022年上任之后支持率就快速下滑至 40% 以下，且再亦没有恢复到 40%。 去年12月3号他宣布戒严前，民调甚至跌到 11%。 南韩舆论评论研究所在1月3号、4号进行民调显示，出乎意料的是尹锡悦目前的支持率正在回升，并已超过戒严前。有 40% 受访者表示支持尹锡悦。同时南韩民调机构实测仪的数据亦显示，执行党国民力量支持率亦从上个星期的 30.6%增加到 34.4%。 7号川普在海湖庄园直播间的聊天室，很多南韩人在评论区留言，总统正在陷入危机，请打击中共，帮帮我们。南韩总统正在为了自由和共产主义决战，川普总统请救救南韩。网友海阔天空在 X 上说，风波仲在继续，但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尹锡悦快赢了，国会主动将强加在他头上的内乱罪主动撤销了，现在只是追究他的戒严是否违宪，从犯罪到违宪，霎时间压力细了很多，而尹的戒严理由相当充足，为了国家不被外来势力颠覆，实施戒严当然有道理。而且这几日南韩大雪，面对严寒，全国各地的民众在总统府组成一道又一道人墙，自发性的保护他。南韩人民觉醒的力量再亦无法阻挡，因为他们知道尹锡悦是为了国家，为了南韩不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和颠覆，他们愿意和总统一起守护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川普上台效应波及全球，世界向右的趋势成为潮流。尹锡悦对抗共产主义不单止赢得了南韩人的支持，亦赢得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关注。南韩贸易部长郑仁教7号表示，南韩政府正在努力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包括关税政策的变化做好准备。与此同时，随着现任美国驻南韩大使戈德堡即将离任，前美国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玉尚预计将被任命为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北韩核问题上被称为对话派，将在川普上任前赴任，暂时填补这一空缺。在驻韩大使离任后，派遣临时代办的情况极为少见， 一般是由副大使暂时代理。外界认为南韩目前局势或是美国考虑因素之一。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开始在国内中部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进行第一阶段军演，演习旨在对核设施进行防御，抵御空中威胁。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社会担忧伊朗政府对核武的研发加速，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前无来提出对策，称如果德克兰在1月20号之前制造出核武，美国将对伊朗设施进行打击。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指出，伊朗这个时候进行军事演习，并不能够真正防范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已经将铀浓缩到 60%， 接近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 90%。 业界认为，目前如果伊朗准备发展核武，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成行。 Axios 引述消息说，包括沙利文在内的白宫助手认为，伊朗防空和导弹能力已经下降，加上在中东地区代理人的大幅削弱，美军打击核设施的可能性升高，同时能够降低伊朗报复局势升级的风险。在该消息放出之后，伊朗军方在核设施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针对伊朗开展核武设施防御军演的行为。石头评论说，伊朗的军事演习对于防范美国打击其核设施一点帮助都没有，在现代的战争中根本无法阻止美军强大而精准的打击，估计这次的演习亦只能是做做样给伊朗人看。近几个月来一直传闻哈梅内伊重病在身，可能没几日了，如果去世就会对伊朗产生重大影响，内部肯定有很多的明争暗斗，很可能改变目前伊朗的统治模式，亦直接影响中东局势。军事演习是向外发出目前仲能够掌控信号，当然伊朗要做核武器那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哈梅内伊去世的话，可能影响比而家做出核武器的影响更大，所以更应该关注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另外，如果伊朗制出核武器的话，就算美国不打击他的核设施，以色列也会主动出击的，因为伊朗威胁最大的就是以色列。其实目前这个时候，俄罗斯已经没有精力再参与中东的事务了，而中共只会用把口参与，他不会动用军队参与的，所以伊朗也应该明白目前的形势对他根本就不利，也就是伊朗目前是感受到危机要来了。泰国当局7号表示，上星期在泰缅边境附近失踪70几个钟头的中国演员王星，又叫做星星，在缅甸找到，目前已经乘搭飞机回国。在这个之前，22岁的王星已经被当地的人反团伙截获，迈入电信诈骗园区囚禁。在王星的事件引发网络热议、舒淇等诸多名人关注的情况下，他遭到泰国警方的搜索寻回。媒体相片显示，王星在获救之后，在缅甸边境卫队控制的酒店入边露面，已经被剃光了头，精神萎靡，并有对泰国官员合十致谢的照片流出。随后无奈，他坐上飞机返回国内。在采访中，他提到自己经历了人贩子卖猪仔的历程，一开始被欺骗来拍戏，抵达之后却被剃光头，然后关入一个有50个中国人的建筑物里面，被要求学习打字，而且是要他从事电信诈骗工作，人身自由被剥夺。泰国总理西纳亚在内阁会议后表示，王星的失踪与缅甸电信诈骗中心有关。新加坡媒体指出，在王星引发中国网络关注之后，缅甸边防部队找到了王星，并将他送回。消息引发网络热议，网友评论说，这么快就找到了，电信集团老巢却未能够倒毁，普通人能找回来吗？亦有人关注王星谈到的另外50个被关押的中国人，亦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样。 X 平台公众号新风新闻评论说，他很幸运 有一个演员背景的加持，一个好朋友的热心爆料引发社会关注，若果不是人已经没有了。 X 平台聚焦亚洲评论说，大量电信诈骗园区与莆田有关，而且是北京政法系统亦有关系，所以普通人报案没用，这个是中共权贵赚钱的途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